同修，我们今天继续讲第三会。这一会我们谈的是第十七品，就是初发心功德品。我们每一次开讲，总是把那一会的那个信德呢，一定要稍稍把它复习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继续进新的一品。我们知道须弥山顶忉利天，它是一个无攀无缘啊，无施无色，它的性德在这里。今天呢下班了以后，有一位我的朋友，他是基督徒，他就问我，他说你们佛法佛教里头讲天，那是什么意思？而我们也讲天，我来先说说我们的天，然后再来说说你的天。我说那好啊，你说你的天，我说我的天。他说天是一个非常喜乐没有忧愁的地方，是一个丰足而无量的地方。我说你讲的不错，不过佛所讲的天并不是只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有各个不同的天。比如说像忉利天，它一样跟我们的娑婆世界是一样有日月的，可是呢夜摩天呢就没有日夜，没有日月，它的昼夜呢是以开合来定明暗的，它就不是用这样短的了，它用开合的了。十方世界都各有天，天外还有很多的天，但相同的性德被归一类。比如说清净这一天，我们称它就是忉利天。实践的，也就是说他的行步能够圆满的，也就是他的实践如其能所思的，那他那个天是属于夜摩天。当然还有兜率天，光是这个御天的部分，还有这个指的这三十三天，这天没有办法去计数的。就跟我们现在天文学用我们天文望远镜能看到的无边的，有很多的天，但也有很多是跟我们娑婆世界相近的。所以天应该是很多的，但是其中这个性德是最初而且是最重要的，这个天也就是你能跨出去的这个天，那是忉利天的性德，那就是无攀无缘。所以当你晚上在做定课，把腿盘起来念佛也好，打坐也好，你第一步就是要修在忉利天里头。这就叫做我们所谓的石柱，这个石柱就是我们的心宅，这个心宅是清净的，是没有攀缘的，富也好贵也好两边放下，高也好下也小高下放下，左也好右也好双方平等，能这样子放下去，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你能进入这个忉利天。所以能居那个石柱，能作为我们的心宅，事实上就是在这一个清净里头，所以又称为妙高。所以妙高山的意思就在这里。所以你看学打坐其实很简单，打坐打个样子模样给你看，这还不简单，把腿一盘，能双盘就双盘，不能双盘就单盘，左腿在上右腿在上，谁也管不了你，是不是？盘不来就交脚，交脚的时候就把座位垫高一点，调整到自己能坐， 实在不行，那好，我年纪大了，实在不行，那么你就把它再垫稍微高一点点，腰脚的坐也很好，要不然就正襟危坐都可以，没有人挑剔你打坐的方法，问题是色心。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在这一会哈，在这个十度这个居心里头，其实这个会就是我们所谓的出发心。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出发心功德品指的这个十七呢，讲出发心功德品呢，事实上就是指的就是忉利这个天的性德。我们在打坐训练这个性德，是为了到最后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的念头会不断的起来，可是你不能压它，你不能说又来了，你压它，你应该等着它。哎，你就像好像禅人家下雪在禅雪的，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这个雪一下你就把它禅掉，等着它下来禅。最好的方法呢是什么？是抓臭虫，你就等着坐着没事，看它念头又出来，好过去，对啦，又过去，你就看着它过去，哎，然后提醒自己，你感觉它一坐的时候，觉得这个妙高山的这个，在这个艺术的作画上，它的一个做法是，并不是用这种金字塔形的一个写照，它是这样子上来以后再开，也就是说你攀不上去，但是你一定是能上去。你能上去的东西绝对不是用眼耳鼻舌身。我们过去一直讲无漏智，无漏智有漏，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使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来摄一切的知识，所以我们周遭的种种的存在有很多被流失了。因为你这个录音录影机呢，并不能录到全程，只录到一部分而已，所以它的存在底还有很多你够不上，但是你只有能够把这东西放下来，也就是你能把六识六根的执着能放下来的时候，这是你修进的最好方法。能修进了，那你才有这个范型可言。所以我们无论是修身口意佛法身戒，这个十个范型里头，因为身有身业，语有语业，业身身的进行，身业又有身业的进行，所以身语意有三个，佛法身再加上三个，就九个，然后再加一个戒，合起来它就是十个进行。所以在打坐的时候能静得下来，不是靠着硬功夫，而是靠着我们用我们的居心，也就是这个心宅，这个十度，也就是在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能够修这个十度的时候，你打坐自然而然能静下来。你平常的时候心里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心里头有很多的紊乱，那你要静的时候就静不下来。但是特别呢是在打坐的时候，要记得就是把缘放下来，你就当一个抓臭虫的在那里守着它，很快就没有了。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坐上去，你松肩这个功夫一定要做好，肩一松，其他的地方通通会跟着松，内脏全部通通都会松，那么你自然就会静下来。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修梵行修静行的一个初级工作，在第三会里头我们把它带到我们的修行定课里头来做，也是一样是完全密合着的。所以我们现在第七品要谈出发心功德，指的是说我们的出发心事实上指的是指那个十住，而这个十住的出发心呢，为什么说十住就是出发心呢？ 因为出发心起正信，因为能正信才能够信解行正啊，有这个出发心才可以啊，所以我们出发心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我们时下有很多人学佛，那么就要出发心，他出发心发的是很大的出发心，可是这个出发心是误入邪迷的出发心。他呢一心一意的这样子求着，一心一意的把整个的一个意识呢完全是执着在一个欲望，也就是得到佛的庇佑的一种欲望，他几乎是钻进去要被他庇护着的。说真的，这样子的一个出发心是不行的，这种出发心的结果就是充其量你会变成奴隶。很简单了，只要有人在旁边讲说哎，我可以保护你，你就走过去了，但谁可以保护你？我们在心理学里头这么讲，说当一个人不断的退化这件事情，心理啊不断的退化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求得一种消极的保护，他要去依靠一个很强烈的权威来保护的时候，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的开始。当一个人退化需要一个很强烈的权威的宗教来保护的时候，他就依靠了一个权威的宗教，而这个宗教可以控制他，他的智慧反而开启不出来。当一个人的心理不断的往后退的时候，他会退到童年，也就是他会退化，然后再往后退的时候，他会退到他出生的子宫，所以我们称他说退到子宫的情节。在整个精神分析学上，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病症，他的病症是一直退过去，那么他依赖的保护，可以可见需要保护的这条路是邪明的。只有真正的使一个人能够成长的，能够真正能够自由的，而这个自由是能够自治，又是能够不断开展他智慧的。第一个自治是自己治理自己，第二个是能够自己控制自己，而他能够不断的心智成长，这样子的他不断的成长，佛就是要你成为这样子的金刚般人，要不然不能称为他的金刚般人，就不会变成金刚经了，就没有金刚般人波罗蜜多了。所以我们要深知出发心这件事情，并不是要一个人一开始就是你要躲到佛的慈怀里头来，当然有好多一开始是需要佛的慈怀，但是你只要走入这个信仰里头来的时候，你在出发心的时候，佛跟你之间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种应感，所以我们叫做应感。这个应感你不要求，或者在这个时候你求，都会应的。所以并不是不可以求，而是你必须是求的方法要对，求的是求什么？晚上定课的时候合掌说：观音菩萨，我现在很孤单，显得非常的脆弱，甚至于我很想退却，我有相当的焦虑，观音菩萨请给我以你的慈悲加皮，希望我能振作，给我金刚般若能够看穿种种的烦恼，让我能够注意力能够集中来应付我现在的种种的困境，让我有更丰富的情怀能够去宽容对方，让我心静下来能够做正确的思考。观音菩萨，我现在这样祈求着你，你一定要给我，这是最正确的，这是每求必应的。但是回过头来自己什么也不肯成长，观音菩萨，我现在就要，我要什么？我要你帮我解决我的病痛。解决病痛可以，解决病痛就是也是一样，我在病痛的时候是孤寂的，没有信心的，我希望你给我信心，我希望出发心的正信，现在我这样求着你，然后他真的会给你，我等一下还会谈这个问题。所以这一个正信是很重要的，如果误入邪迷不由正法， 那就不叫做初发心功德，就没有初发心功德。我们知道初发心好重要，所以我经常说跟我们同修们这么讲，你到佛堂来心里面就要觉得很欢喜，把好多的这个本来家里的事你先把它处理安排好了来，心里面就要很静。为什么？以后你只要听到经文，摸到经书，来到了佛堂，你就觉得满心的欢喜，慢慢的这个欢喜会像种子一样慢慢的开展。你只要觉得心里面有一点不怎么样的时候，你拿起经典来才读几句，你就欢喜起来了。那是因为初发心功德。这个初发心功德你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初发心，但是它是实住跟初发心之间，没有那实住就没有初发心，没有那初发心谈不上那实住。所以我们这个初发心的这个功德，在这一品里头，我们在第三会来开始谈这个问题。很奇妙的是，从第一会、第二会、第三会到现在，信还是那么的重要。可是我们却发觉，我们第一天所谈的那个信呢，却是一个只给你一个你必须要信才能够看到希望。可是我们到第二会的时候呢，我们讲实信门的时候，就讲信的本身的实质。可是现在我们就谈一个居心，回到了心灵世界里头来，是只有这个心才能够建立那个信，才能够建立那个我们第一天一开始讲的那个三世间的整个融合。我们看起来这部经确实它是一个相当有层次的，所以我们到这一品来再回过头来看，从一开始第一天我们进来听闻华严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初发心，那个时候如宝赤子啊，我一再的提醒说华严经是很殊胜的，你能接近华严经，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的家庭、你自己的事业都在转变，你自己慢慢会体会得到，会感受得到。那现在才来告诉你去体验初发心的功德是什么，到第三会才开始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看这一会的会主是法会菩萨，那么天地是呢，那个地呢错了，应该是上我们的皇帝那个地，上帝那个地啊。那么天地是白，法会对法会菩萨这么讲，他说佛子，菩萨初发心，初发菩提心所得功德其量几何？既然要谈初发心的功德那么大，那么请问其量几何？这种问题如果问禅宗的师父，禅宗的师父说，你告诉我，如果你用眼睛去看，看到那个蓝天，你能不能用你的数量去量它？禅宗的大师会这样问，弟子会说我没有办法量它。他说那么初发心功德品又如虚空。可是在这里呢，问的是菩萨初发菩提心所得的功德其量几何，法会菩萨呢却怎么说？他是佛子，他却很老婆心切的这样来解释，假使有一个人以一切的乐器，就是一切的使人乐乐的啊，这并不是只有乐器，任何使人喜悦的啊，种种的财富、种种的乐器、种种的装饰、种种的庄严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来供养东方阿僧祇世界所有的众生，经于一解，然后教令禁持五戒，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也就是十方啦，也是如是。他说佛子，以如意因何此人功德名为多否？如果这样子的，又是这样子的来布施，布施是布施十方，回过头来给人快乐，还以教人令持清净戒， 持五戒，这样子的功德你看大不大？天地言佛子，此人功德为佛能知，其余一切无能量者。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量，为佛能知。法会菩萨言，佛子啊，此人功德比菩萨出发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如是一分优波尼沙陀分以不及一。意思就是说他是无量的，分母是无量的，上头只是其中的一，前头这样做。好了，现在这个段经文我特别把它引出来，这个算数没有办法算，因为它等于是无穷大，用现在的观点来讲是无穷大分之一，所以它是无穷大，对比一个有限量的一，用比来看它是一个一，它是一个无穷大。但是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功德呢？出发心有这么大的功德呢？因为通常在出发心的人，我们谈话，我小的时候长辈常常会责备我们，这样责备说你不能头啊陷陷阿妹来压大钱，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头啊陷陷是真的，到最后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出发心有一种欢喜心，充满着一种自己的期待跟希望，所以出发心这个心呢就有如一个人的赤子之心，所以要如保赤子不纵不远矣，就像中庸所讲的一样才行。这里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你出发心求的是求只有求平安，只有求富贵，只有求子女的发展，只有求自己事业的发展，这样子的心，这个出发心你出发完了以后，那个出发心会越来越低。为什么？我今天求过到这，哪是说求什么可以得什么，是不是？这不是这老师说的，是不是？这是这个普门品里头就这么讲的啊。可是我求的结果要求蓝，他没有得蓝，还是得女啊，观世音菩萨没有用，今天就没他就退了，这个出发心就没有了，出发心没有了他就不来了，所以不来了就没希望了，就没指望了。其实学佛是什么？真正学佛大会是生男的来，男的接，生女的来，女的接，所以生男得男，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如果一个人等的一定是求一个男的我才高兴，生一个女的就不高兴，生一个女的才高兴，生一个男的就不高兴，富贵就高兴，贫穷的时候就不高兴，高位的时候就高兴，低位的时候就不高兴，那人何其的可怜啊。你知道人是无常的，总是千变万化的，那你何时而乐也？范仲淹是很多情的啦，进也忧，退也忧，然后还给自己讲说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太多情了，就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佛门弟子此忧是承担，非真忧苦，他不是忧苦，他是承担。后天下之乐而乐，佛门是苦中本来就作乐，不需要到后天下之乐才乐，所以不可以进也忧退也忧，是进他已乐，退已乐，所以进退皆乐。我们知道出发心功德是因为我们有那个修行上的一个石柱，而这个石柱总体是一个清净，而这个清净里头又是一种光明，是光明的清净，不是无际空的清的死寂，它是一个活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到了第三会，在忉利天这一会谈这里的时候，这个突发心所讲的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里头了。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啊，这个名人，这个过世往生，到了地狱去了。到了地狱呢，这个当时他看到了有种种的这种地狱的凄苦。进去之前，有一位菩萨告诉他，他说：“你也好，只要练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作如是观，如来由心造。”他跟他讲，就这样子念这几句话就行了，你进去阎罗王看他怎么说。听说这尊菩萨是地藏王菩萨，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作如是观，如来由心造。他果然一进去阎罗殿，他就一直念着这一句话，因为他看了整个的阴间的世界，他看了都害怕了，所以他就一直念进去，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作如是观，如来由心造。他就念进去了，一念进去以后呢，阎罗王一看他练这样子进去，你哪里来，他什么都不说，只练这一个句子，他问什么都不讲，只不断的练这个句子，阎罗王又把他弄回来了，他回阳了。回阳了以后呢，他呢就来到了一个佛寺来问，他说：“我是曾经有过临床死亡经验的，我进去的时候呢，有一位是菩萨，他告诉我说，进去你就练这样子就行了。那我就相信他，就一直练。他问什么都不答，就一直练这一句话。他问什么就答这一句话。但是我越练，我也知道好像也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一切是由心造的。最后呢，阎罗王让我回来了，请问这一句话在哪里？他跟他讲，《华严经》。在夜摩天那一会，我们下一会要讲的。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啊，在定课的时候常常念这一句话，其实那是华严经。你要常常念，常常念，心里头知道一切是如来是由心造的，你可以知道初发心，这个心就是要造，就是要让我们造佛果的。所以初发心发的心是要发菩提心，是要发成佛的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出发心呢，比你去实践的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福德啊，要大得多。所以六祖坛经里头怎么说？六祖坛经里头谈到了五帝向达摩来问法，问他，他说我印经造事供养这么多僧众，我功德应该无量吧。达摩跟他讲说，实无功德，没有功德可言。所以六祖坛经里头呢，弟子问六祖，这个话对吗？当然只有印经造事供养僧众，做好多的善事才有功德啊。他说五帝心血，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功德，他所做的是福德，不叫做功德。功德是什么？功德就是出发心的这个心，心才是功德，福德已经不是心了。有时候我们很难说，我们有功德，但是相对带来福德，可是福德来的时候要记得，福德要分享。可是我们一般总这么想，分享大概就是财务分享，有一些财可以跟别人分享才叫分享。你弄错了，跟人家分享，有时候你跟人家介绍人家来听听华严经，这就是分享。我们同修有时候就带来一位朋友来听听， 他有了什么困难来听听，他就跟他分享。其实这是一种法布施，他也是分享。所以福德的意思是在行动中所得到的好多要做的一些事情，可是这个行动的后头却需要一个菩提，是需要一个我们的菩提心。在这个地方还要再解释一个事情，就是信跟心这两个问题。我们讲自信，我们讲见性的那个信，在经典里头通常都是注重这个信，尤其是禅宗讲见性，我们讲自信能够了达，那是自信。可是自信呢，可以讲说它就是一个菩提，它就是我们的般若。可是这个般若一应对的时候，一有回应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变心。所以出发心是指这个般若能够跟我们周遭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起应的，这个叫做菩提心。其实菩提心的心，只要一发出新的东西的行动，都跟福有关，必须是回到了那个心的上头，那个自信的部分，那个真性的那个部分，那个空性的那个部分，那个是般若。但是我常常在说法的时候，常常为了权益，对好多老师解释的时候讲，我们要教学生活出如来来，活出他的如来来。我在这里讲说活出他的如来来，事实上指的是指他必须活在世间法的那个如来来，他要能接纳他自己，能够了解他自己，能够展现他自己。他能如此，他就没有很多的虚妄，展现了接纳了，他就平等了，他就心就平静了，能平静了，又能够适应这个生活，那么平静之心最后他就容易又回到更进一步的到他那个空性的那个如来里头去。所以我讲到学校里头讲的那个活出如来来，不是在这里所讲的，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如来是无相的。这里所谈的菩提是指性，我们的性的真正的性，是我们的自性空性那个部分。我们说法有时候必须有权宜跟方便，有权宜跟方便就很容易了解。前天我跑到台一中去，有五百多位老师，他们谈要讲禅，我定的题目是精神生活的开展。我第一段讲的就是讲要教学生活出他自己的如来，这是最重要的。只有能活出他自己的如来，能展现他自己的如来，他的潜能才不会被压抑，他能接纳他自己的如来，他才不会不平衡啊，他才会很认份的愿意水滴石穿去成就他自己啊，他也会觉得自己有价值，这是最光明的一条路，这是佛法告诉我们。我讲的这个活出如来的这样子的一种实现的一种教育观点，不是心理学所讲的那样子的自我实现而已。心理学所讲的自我实现是太强调一个人必须符合他自己的兴趣，符合他自己的能力去开展他的人生，而我们讲的如来是一个人不能等到去找一件事情符合他的能力，符合他的兴趣，然后他才要实现。佛法不是，佛法是一切现成，就在此刻，你的因缘，你的能力能在这个地方能做的，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展。所以几次我在做心理咨商的时候，都常常发现有年轻的朋友找我问我，跟我谈生活咨商或心理咨商，还谈谈就谈到这个问题。老师，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已经把工作又都辞掉了。我说那你辞几次了？他说我已经辞好几次了。那你为什么要辞掉呢？他说我不瞒你说，没有我满意的，都找不到我符合我兴趣的， 我如果能够找一个，比如说像郑老师，我如果能够找一个啊，像你这样子的工作，我当然我也会很喜欢的。啊，他告诉我，我说你认为我的工作是什么？他说像当老师这种工作啊。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做当老师的这个往当老师的这条路去走呢？他说可是我没有老师的资格啊。我说对，你的麻烦就在这里呀。你想当老师，可是你又没有老师的资格，这个问题才大啊。现在我问你，你现在没有办法当老师，那你现在能做什么？他告诉我，我真的想不出我能做什么。我说很简单，你如果到人家那种这个连锁商店里头去做售货员、送货员，你去不去？他愣在那里，他做工作我如果要我早就去了。我说对，可见的有很多的工作需要你，等着你，是不是？好多工作你可以找，但是你不必迟疑，你愿意不愿意去？你去了赚了钱，你晚上你想办法去补习，那就开始开动了。我们会觉得人生是苦，苦是圣地，你跑到郑老师这里来，你来听讲，你来学佛法，苦是圣地，是你成长之路。你不吃苦，你就不能成长。你如果想要在家里好好每天在那闲着，我也很羡慕你，但是呢，我也很担心你。为什么？羡慕你是你很轻松啊，但担心你的是你再下去，你的活动力会越来越弱。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年轻人，他就不知道他应该在他自己的生活的情境那个地方活出如来来，他不知道，他以为只有我去找符合兴趣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是不是这些心理学的某些理念在讲的时候没有把它讲得很完整，所以这些年轻人听左样了，以为就是我要找一个我喜欢的才好。所以你仔细看看我们主计处的调查报告，民国八十年那一年到年底，我们有474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他应该可以去工作的，但他没有去工作。这里面呢，只有6.7%的人，他有意愿去工作，希望你帮助他，他就愿意去，但是健康的有40%的人，他呢填的是说我很想进修，或者我很想再考试，所以他不工作。这个都是高中以上可以工作的人力啊，474万。还有43%左右的人，他们说我家里我要照顾家里，他讲我要照顾家里，不是我家里需要我帮忙，所以要照顾家里。但这个照顾家里也很分歧，也就是说我只要家里依赖就可以了。但是还有10%是家里的经济情况很好，我根本不需工作，意思是说我有资格可以吃闲饭。还有10%，这474万的人口里头是这样子的结构。各位同学，你想想看，台湾的经济奇迹是从哪里来的？是过去40年来这样子的一点一点慢慢欠出来哦，是一点一滴这样子的累积出来的。我们现在好多的人是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吃得了吃得了会坐吃山空，不是不会。基础科学高级的科技没有，还没有发展出来，我们事实上只是一个高科技产品的加工而已，拼凑而已。我们虽然可以把鞋子哪些东西都外流了，但现在我们的高级科技的产品 事实上还是停留在装配高科技产品的装配。你要突破到你自己的基础科学的研究，可以去发展自己的产品的时候，还有相当的距离。而我们这一段时间里头，又要人力高，可是又要每一个人同时要勤劳。我们的经济奇迹是建立在哪一个地方有市场，哪一个地方就有台湾的商人。但是那些商人都是四十几岁、五十几岁那一帮人，他们在主导。这一些人，他们都是走过田花，立过田土，行过石头路，会当你点，会当你捏，会当你打，会当你拖，是这些人带来的福分，一定要弄清楚。可是我们年轻的这一代，我看很危险，他不懂得什么叫苦圣地，他不懂得在那里成长，他不知道在这个地方去出发心呢、啊，他不知道。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有一种感觉，我们谈功德，谈福德，我们谈这个心，我们谈这个自信，我们要弄清楚如来这个部分是属于心的部分，活出如来来是属于心的部分，但是只有在心上能活出如来，然后才能够真正最后到了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真的会见性。我们现在不可能像古时候农业社会里头二十几岁三十岁突然间见性的办得到，我们不容易。为什么？我们思维科学的影响太重，所以一定是有一段时间是我们世间法去活出自己的如来，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很安，这个安，这个住心能够把它做好了，这个就是出发心，也就是一个初步。这个出发心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是无穷的，这就是出发心功德它的一个重心所在。出发心的功德，无有能尽其际者，唯须正信的出发心使得，没有能尽其尽的。所以经里面这么讲说，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能知其际者。什么叫无有能知其际者呢？我们注意一个问题，每一个人都必须永远的保持他正信的出发心。所以因为出发心的功德是无量的，出发心的这个心一定要它是永远要保持的，不可以说今天这样子，那过几天以后就退了。有时候师父会对我们同修们这样子的交代，他说啊，要记得念佛啊，你一开始你拜佛，你拜六下，拜十下，拜三十下。我刚开始的时候，师父只这样告诉我，你早上很简单起来只供一炷香就好了。我说好，那以后慢慢再去增加你的，不是讲香越烧越多，是新的香啊，要越烧越多。然后你念的佛号不净还不打紧，不要退。所以你念佛号说，我今天念五十声，我明天变二十五，后天变五，不断的打折扣，有时候还开平方，这不得了，不可以采取这种方式，这个要不得。他是要我们师父，他给我们做这个规定，就是你不能退，但他没有告诉你一开始要念一千声，他希望你保持一个很好的出发心。其实你真的持之有恒，你每天只练一百声或几十声，一直保持的那个出发心功德，那才真了不起啊。你越练越多，你流失了你自己的出发心，到最后只是一个刻板的仪式，就说反正我晚上不练不行，不练心不安，那你又琢磨了，不念佛心不安，那佛会处罚你吗？佛那么不慈悲吗？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 一贯道的很多教义其实也没有什么后悔的地方，也很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学佛的人懂得判教，不只是华严要判教，判是判别的意思，我们学佛人要懂得判教，各种教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我们不要老恭嫌人家，但是我们自己学佛心里面要学会判教，了了分明。修一贯道，一贯道的门我做过，我清楚。一贯道他告诉你，如果你没有照这样做，他会罚你。如果你把这里面的秘密，三宝的秘密，他的三宝并不是我们所所指的佛法身，包括口诀、玄关、手印在内，你只要泄露出去，那么天会谴责你，雷会诛灭你。那是刚开始进到教里头来就开始发这种重视，在判教里头，这种宗教我们不认为它不是，我不是说它不好，这个宗教我们称为是属于集权的宗教，叫权威的宗教，它建立在一个 authority 上，它不是像佛教，它建立在的是一个人文人性的提升上。基督教它需要一直靠着一个很强的一个核心才能够维持，我们在整个判教上我们把